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嬉皮杂货拼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变本加厉。我是本次的 KP 小袜子，
我是一号加里朵拉，
我是二号加里大雪，
我是三号加里笑笑。
好，上一期这个大家都默默的在这个外围等这个奎爷过来啊。啊！此时此刻，一个身着黑褂、一头白发、利落书生背头的精瘦身影出现在这个果篮入口处。
嗯，
手持一柄桃木剑，哎，望向你们。
哦，奎爷来了。
嗯，
这也太刻板印象了。
矿奎？
什么矿玄奎？
我跟他打一招呼，跟他招招手。
哦，那奎爷也是冲你们点了点头，说：“
嗨。”
说我要去内场这个收服镇压邪祟啊，那个你们就不要跟着我们了，这东西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
那咱们跟这干嘛呢？
你们等等
等他
等
完出来，
也
等他做法呢，
可以等他，也可以选择跟着他进去。
那我要选择跟着他进去。
我也选，我进吧，我进吧。
阿雪在外面吗？
进去呗，有他在怕啥呀。
嗯，
行，那你们有胆量，我邝家世代与这些脏东西打交道，所学的不过也是以凡人之力行螳臂挡车之势的法门罢了。
嗯，咱能说普通话吗？我这教育三十，
我二十，
只是我一个人也的确分身乏术，既然已经踏进这事，或许也是命数，那就帮我做点事呗。
行行行，
奎爷带着你们一块进下来。
给我们什么护身符吗？
不给。
我有老大的护身符。
进入内场，这个焦糊的血腥味非常浓烈，能看到这个内场的地面和墙壁上遍布大片喷溅状的暗红色血迹和零碎的肉块。当
就是阿明炸开了。
当来到这个鬼眼阿明的档口前，这里已经一片狼藉。而在打算仔细检查阿明档口时，突然发现这个档口之下藏着一只蠕动的怪物。
哇，
这个怪物大约有一张桌子那么大，长得像是一个被过度吹胀皮肤布满脓包的巨大蟾蜍。
这能是突然发现吗？跟桌子一样这么大，然后所有人都没发现，就等着咱们。
不是，他藏在那档口下头呢。你们想往里走的时候发现的。
我操，蟾蜍真那么恶心。
但这蟾蜍的皮肤呈现出混合着玉器青白和黄铜锈绿的颜色，上面镶嵌着无数破碎的瓷片、生锈的古钱币和闪着幽光的玉石碎片。
嗯，是一宝藏。
他不会要变金子吧？
宝箱虫啊，是。
他并没有主动攻击人，仅仅是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蠕动及咀嚼声响。伴随着这些声响，蟾蜍的身体表面不断鼓起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脓包。脓包破裂之时，流淌出混合着黑色血污和细碎金沙的石油般的粘稠液体。
啥呀这是，大师？
这个怪物我还没说完呢。这个怪物没有明显的头部，却有着一张由无数金牙银饰组成的巨大嘴巴，每一次呼吸那张嘴便会喷出恶臭气体。目睹这个场景，所有人三 check， 成功减一，失败减一，第四加一。
成功，成功。
46过了，
7过了。
好，减一啊。
嗯，
那咱们就帮助奎爷干他吧，进入战斗轮。
行，不是你高兴什么呀？
干他！
跟我说呢是吧？
上吧，皮卡丘！
看一下敏捷，
65、
60，
敏捷70，
那就是朵子先手，然后雪子，
嗯，
然后是
我
残废，然后最后是奎爷，然后是蛤蟆。
哦，老头敏捷不高是吧？
55，毕竟60多了。
啊，是，拿着越南刀咱就干吧。
行，越南刀，哎，
1D4吗？不是，
我是1D8加 DB。
嗯，朵子用的是那个棒球棍。
哦，
嗯，
我的甩棍呢？
我操，1D8真牛逼！
甩棍是1D6加 DB。
那你跟那刀差不多。你最好是用那个刀。
行，那就朵子先手呗。
行。33过了，
甩你的棍子点啊，
六
DB 呢，
四，
那就一共十是吗？
嗯，
但是金蝉有护甲减四，
嗯，六
六，嗯，还行，挺狠的。
你干嘛特别失望？
血子
哦，五格斗五，
你打满吧，你那个
一 D 四加二，
一 D 四加二
六，
那就是六。我操，真狠！但是还得减四点护甲呢，
减二。
嗯，
那该我了。
对，
九十九大失败。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操！我真惊了。
那咋办？他打自己身上。
对。
那就只能打自己身上
了。你也可以打大雪身上。
你这样吧，你俩一人揉一幸运吧，看看他打谁身上。
我乱舞来着。
二五十四。
十四，哎，你俩谁是谁更高啊？
我
是
六十
啊，六十。那你是极限，那就是大雪刚刚，那打朵子身上。那就减打一点吧，好吧，减一点吧。
不好意思啊，姐姐，
你们会后悔的。
那就奎爷出手了呀？
怎么还你们呀？我又没打你。
奎爷掏出一张符。
哦，
哎，
这是法术攻击。
嗯，法术攻击
魔法。
奎爷是一张符扔出去，召唤出了九天雷，然后直接打在了这个邪祟身上，是。减八，
应该是九天应元雷声
普化
天
尊
，
牛逼！
来了来了，蛤蟆，我公平点吧，我揉一个。
不是蛤蟆现在掉多少点了？
蛤蟆现在是一共掉了十六点。
呀，血怎么那么高啊？
因为他是蛤蟆，
因为你是蛤蟆，
他掉了十六点。
对，
我估计可能再打一轮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蛤蟆来了啊，我揉一个一比三，笑笑是一，然后朵子是二，雪子是三，我看打谁吧，我
就
公平点，
就冲我今天这倒霉劲儿、啊，
二朵子，
行行行，我有闪避，
扑压十一，你过闪避吧，
十六过了，
你是什么闪避啊？
我闪避七十，
这么高？
哎，是吧？
他
不是
七十。
你闪避五十五
啊？闪避五十五，那十六也过了。
十六是什么？我看一下，
极限闪避
困难。
哦，困难闪避，但是我这个是八啊、哦，我也是困难。那行吧，那我就没打着吧，
挺委屈。
那我就不是，咱俩应该过一个那个
拼点
体质拼点，
嗯，
那还
力量拼点，但是你应该拼不过我，力量八十五。
那肯定拼不过呀！
我操，我十，行了，
我七，
那你挨一下子吧。啊、怎么又打了一平手啊？
嗯，
那行，那就算你运气好，我就不打你了。
真是个幸运的娘们儿。
那幸运娘们儿先手吧。操，
三十五
啊！
你这啊，
打我
一第八十四。然后一 D 四十二，六打减二，
减二，嗯，
然后是我，
对，
先抖二十三，然后一 D 四三，
再加一二，
加一二十五，
行，那就打死了。
好，
哇，我都没有出手哎，
你出手也没有，你只会攻击队友，
我出手捅了卷子一刀，不是捅了朵拉一刀。
金蝉被击败之后，突然发出刺耳的悲鸣，构成他身体的那些古董玉器纷纷碎裂剥落，躯体迅速收缩坍塌，最终化为一颗拳头大小、表面布满裂纹的黑色琉璃球，啪的一声摔碎在地上，碎成无数粉末。奎爷此时呢，会靠在这个墙边稍作休息啊，然后对你们这次的表现也非常满意。
嗯。
对我也很满意吗？
你就
别自己上赶着让人家数了你了，就
你差点意思。你可以跟奎爷先聊两句。
这个，您今天让我们来找您喝杯茶，
就让我们跟您一块儿打这个蛤蟆。如果我们今儿不进来啊，我们贡献了这么多公鸡，那您是不是就死这儿了？
那当然不会了，我身上这么多，
怎么你还想讹他点钱是怎么着？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老钱在您那儿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呀？
老钱在我这儿买的东西，
元宝什么的，
对，
香烛元宝
祭祀用的东西。
老钱啊，老钱，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哦，
这个30年前我是从恶鬼手上保下了他，本以为我们之间的这个因果已经劫难已过了。
从恶鬼手上？
对，
那不就是九龙城寨里边那个庙是吗？恶鬼大战，恶鬼大战。
对，
哇哦，
恶鬼大战，他当时是跟保的是一个孕妇。
哦，他妈
孩子。
嗯，当时我本来以为这个劫难已经过了，但是没想到他见钱眼开，捅了大娄子，他招惹了鬼种之母，现在已经没救了。他本人基本上和感染源没什么差别了。
谁本人啊？
老钱呀、啊、
钱兆林。
那狗其实不是狗传染的，他是他
传
染
的
狗。
或许他还妄想摆脱身上的鬼种，所以之前啊找我来买过一些什么香烛纸钱之类的东西。
他还要走了阿玲的头发跟内衣、
嗯、是不是阿玲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
他肯定是想让阿玲替他换命。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此时的方位，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必然是至阴之地。根据我的卜算，应该是全港阴气最重的基隆湾坟场。
嗯
嗯，明日百鬼夜行，阴气最盛，定能在那儿逮到他啊！所以咱们就如果你们还想去的话，还想跟我一块做这件事儿的话啊，那咱们就明天在这个基隆湾再见。
基隆湾？
对，基隆湾。
那您知道那个
现在几点了？
现在忙活完了也得8点多了，8、9点了，
又该睡觉了呗。
不是，我有一问题，那您知道他那个能变金子的那个是什么树吗？还是什么？就是他本身的能力啊，还是
这个金子它是邪物诞下的邪恶种子，它并不是金子，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饥饿和增值的本能。
叉姐，赶紧把你拿着那个扔了吧。
对，它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产物、啊、根据我们家祖传的这个古籍记载，是某个古老邪祟用来引诱人心、散播鬼种的诱饵，钱家祖上就是第一个上钩的人。
嗯，那我能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比如说他们家祖上贪财惹上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他妈怀了他，然后呢等于是他也惹上了这个事儿，但是呢30年前你那个保下了这个孩子，也就是把他保下了，但是他还是继承了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诅咒。所以
没有，当时他给封起来了。其实我有一个，那我现在当年他家，我这还有一个堂主给我的消息。
嗯，
当年他爷爷这老船王还在的时候、
嗯、
在新界买过一个矿场
啊，
正儿八经的办了这个开采证，但是后来这矿场没动静了。
我知道了，就是他买这个矿场，就是这个矿场他其实产的不是矿，他产的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以为是矿，所以他们家招上这个了。
他家应该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贪，而且这老钱欠了一屁股债。他
嗯，
在欠你们那600万之前，他应该已经欠钱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房子抵给我们当铺了。
嗯，
他两个铺子和一个楼都抵过来了。他把这个当铺都抵过来的时候，这个矿的这个地产权他都不抵给我们。你想，如果他这个矿抵给我们，他能有多少？他能有更多的钱？
嗯，
他到那个地步，他这个矿的这个开采的这个地产的这个证他都不抵给我们。
嗯。
等于也就是说他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什么秘密，
他解开封印了
新界这块。
这老头不是给他封印了吗？
老头封印
的
那个东西在九龙城寨，在那个庙里边，但是他这个矿是他爷爷当时就弄出来的。
嗯，
也就是说他爷爷当时在这个矿里边就弄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才跟这个金子金煞有关系。
他突然把钱还上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他
去弄这个去了？
那咱们现在呢回去睡觉，
咱们能不能跟着这个奎爷去他这个干干净净的地方睡一觉？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让
阿福哭晕在厕所嫌我脏了，这家嫌我脏了。
他那干净是因为他那有结界，
他说的那个干净是没有邪祟。
可以可以让那个
我们跟着奎爷回他的这个兽医店里。
行行，那就反正你们就是跟着奎爷一块走吧，然后第二天一块出发去这个基隆村。
对，我们开车给奎爷一块捎回去。
行，那就是你们到了这个基隆村之后，第二天该恢复。哎，等会儿啊，我看一下啊，跟着奎爷一块走是吧？行，那没别的事儿了，那就不做梦了。
上了这个安稳的地方了。
对对对对，那就
那他这
夜安稳。
你那脏脏金子你
扔了扔了，
处理了吧？
我给奎爷。
行，也可以。
嗯嗯，邝奎给你这个。
那就一夜好梦，你再回一点血吧。
哇，我发低了耶。
操，为了保你这狗命。挺难为人的。
保我到最后的场所。
对。那你们这个基隆湾呢，位于西贡偏远的角落，从这个市区开过去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啊，这个反正都已经到这基隆湾了，今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不用再过驾驶了啊。
行。
车子驶离都市，沿着这个崎岖狭窄的沿海公路一路向东，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蔚蓝大海。基隆湾是一小片被山丘环抱的荒凉海滩，散落着破旧渔船和废弃渔网，唯一的村落由几十户低矮简陋的村屋组成。村落后是向上延伸的荒地，尽头隐约可看见参差排列的灰白色石碑。啊，这个你们到了这儿之后呢，奎爷就说他要先去布阵，他就先走一步了去坟地这块，然后剩下的呢就交代你们，在这个村子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老钱。
我找老钱？
嗯，那这儿的村民反正大多数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渔民或者一些隐居的人啊，见到你们这个陌生面孔都警惕的看着你们。当然，这个奎爷临走之前啊。临走之前
给我们点什么东西吗？能
给了你们一个千里传音符、
oh.
说如果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把这个符撕开，他会第一时间赶到
闪现。
对，而且嘱咐你们记住他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人了，一旦动起手来凶险万分。
不是他他妈敏捷的嘛，他还能跑过来了，他能直接闪过来，
人家特异功能。
那我先，反正我这还有点零钱呢，我先给人家点钱，给人点烟，村民。
嗯、行，
我跟他打。
散财童子。
打听打听。
散吧，反正今天最终的决战了，那钱留着也没什么用、啊。
我这400也给你，散去。
我这十点信用值也都给你。
我这
哎，不是，咱们不是有好几万呢吗？
哦，对，一人20000呢，干嘛呀？
20000不给了，就给点零钱，
给这凑上钱了，
给点零钱得了。我找一个，给人家一那个两根烟，给点钱。我说你们这最近出过什么事儿吗？
最近这几天非常不对劲啊！这个有一个村民说我们家那大公鸡。平时天不亮就打鸣，哎，这两天倒好，整天缩在这个鸡笼里，毛都炸起来了。
我操，
治
羊的这个大公鸡都不叫了，那得啥东西、啊？
还有这个翠花婶儿，他们家的这个猪也是好好的不吃食儿，光光拿这个头撞墙。
哇哦！
哎呦，
整个村子的畜生都鸡犬不宁的，肯定是山上那鬼地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山上是什么地儿啊？你跟我再说说。
山上就是坟地呀、啊。
你们村里有最近有什么空屋子吗？
空屋子倒是没有。
有人来你们这儿吗？
哎呀，好像有吧。这个村里人说，这今天一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看见一黑黢黢的影子，鬼鬼祟祟从村口那条路摸上山上去了。
那他还他妈让咱在村里找什么呀？他他妈去坟场不都能直接遇见他吗？
那你们就去村长看看呗。
村里还有什么吗？村里
没什么。
没什么线索了。他不让，他不让咱在那个村里找这老钱在不在村里吗？
对啊，
咱们找老钱呗。
但是他们都说有一黑乎乎影子摸到山上去了，那不就是坟场的地方？
上山，
山上就是坟场是吧？
对，
没事，不就这条命吗？
你们村里有黑狗吗？
有是有，你要干嘛？你要给人宰了可不行。
弄点鸡血，没事，咱们带着符去，不行的话咱们就私符。
我觉得咱现在就私符，跟他说，跟他说，
不是说非必要不
私，可别糟践了，
不是说非必要不私吗？
就这一张啊，
这传音符是能跟他说话还是怎么？
不是，就是你私符，他感应到了，他就会过来。
哦，那还不能让他过来，因为咱应该得立刻。那咱就战斗形态，拿出武器就往坟场去吧。
我开战斗形态了，
开战斗形态。
走吧，
走吧，
都到这儿了，啊？
那走呗。
这个坟场位于村子后方的山坡上啊，需要穿过一片极稀的荒草才能到达。这个荒地上杂乱无章的竖立着非常简陋的墓碑，大部分呢都是一个简单的石碑，甚至有的是一块木板，连名字都没有。这个墓碑之间呢杂草丛生，虽然是白天，但是这样的光线仿佛被什么东西吸收了一样，显得格外暗淡。整个坟场都静得可怕，只能听到风吹过荒草的沙沙响声。
不是，那奎爷呢？
过个侦查吧。
奎爷 已经嗝了，
你先过。
奎爷在府里，
一地一百四，
侦查我过了二十，
又是大成功是吗？
哦、
你怎么了？你今天
我怕我到最后的时候给你们掉链子，
好幸运的娘们儿。
那这么着吧，你就发现这一抬头就发现这老树上有一个白发老者正闭目养神，正是奎爷啊、这个看到你们来了，他说：“哎，这个。”没在这儿看见这个老钱，估计还在村里。我在这儿已经布了阵，我不能轻易的移动，否则会打草惊蛇。我估计他这个邪祟的这个仪式肯定是要晚上才会做。
村民说有一黑影已经往上面这儿来了呀，
那他肯定是要上来先探探，探探先找找，就是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儿。但我在这儿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的，我估计他应该是先回到村里头休整去了，等晚上他会再
回来。奎爷在这儿这个镇是干嘛的来着？
就是要杀邪祟的。
那咱得从村里给引到这儿来啊，
给他引到这个镇的中心，
引到这个坟地这个镇的中心里来。
不用，你们在村里找他了就私服就行。
那他这镇在那儿摆着有啥用啊？
你别管他。他
那咱们回村吧。
他这个镇是一个最终的镇，就是如果说老钱要在这儿举行什么仪式的话，这个镇能和老钱的这个仪式有一个对冲的效果。如果你们能提前把老钱给逮上呢，
哦、
咱们就在底下就给老钱给解决了。
哦，
走，回村。
那他要解决的话，他又不能动，那把你桃木剑给我们，借我们用一下。
那肯定不行。
那有符吗？给我们点符。
给你们符，你们也不会使、啊。
你怎么那么横呢？
我法术有十四点呢，我法术魔法。
不是，那你也不会使啊，这都是人家这道门的这个事儿。
真他妈的！
瞧瞧，
那走吧，没办法了，他就非得让咱回村里整。
你们回村里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儿吗？
有什么能去的地儿吗？
刚才聊天的时候肯定提到过的。
猪哐哐撞墙，鸡炸毛、
哦、鸡可没炸毛，
炸毛了。他说那个大公鸡炸着毛，村口
绝对提到过谁家可去
啊？谁刚才那这有一人叫什么来着？
我直接说吧，翠花婶
儿。啊、哦，对对对，
翠花婶儿他们家猪哐哐撞墙。
对对对，就出猪哐哐撞墙嘛，翠花婶儿家。
对对对，我差点说榴莲姐。
那走吧，上翠花婶家呗。
翠花婶不会是他妈吧？
操，他们家挺有钱的，人家原来船王。
那咱战斗形态往翠花婶家去，
倒也不必吧？
去是吗？
那就先去翠花婶家吧。
啊、
嗯，翠花他们家是位于这个渔村的一角，这个院子用竹篱笆围起来，然后晾着这个渔网和咸鱼干。有一个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阿婆，叉着腰对着这空荡荡的鸡笼唉声叹气。这个院子另一侧是石块和木栏围起来的猪圈，传来了非常浓烈骚臭的气味。一头肥硕的老母猪焦躁的在圈里来回打转，时不时用头撞击围栏。
我再给翠花婶散两块钱，我说您好，您就是翠花婶是吧？
嗯、啊，对，我是翠花婶。
我刚听这个村里这个村民说，您家这个猪这两天的状态不太对啊。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前两天状态就不太好，今天一天更是跟疯了似的，不吃不喝，光拿这个头撞这个墙，特别是猪圈里边那个堆杂物的草棚，它今天老是对着那边叫，好像那边有什么脏东西似的，而且谁靠近它，它就撞谁，搞得我也不敢过去。
那您家这鸡棚怎么了？
鸡棚，我们家有一只老母鸡，养了五六年，平日最会下蛋，今天一直没精神。本来中午还好好的，刚才去喂食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肯定是山上的黄皮子精给叼走了。我就说最近不对劲嘛，一定是山上的鬼东西要下来害人了。
山上鬼东西？山上您这有什么说法啊？什么鬼东西啊？
我们山上啊，我们山上不是正经坟地，是个乱坟岗子。
嗯，
早些年打仗闹饥荒，好多没名没姓的这个尸体都往那儿一扔，连个棺材板都没有。一到晚上，这个山上就会飘起一团团绿油油的鬼火，跟灯笼似的，还能听见这个西牙仔的哭声，哭得特别惨。有后生仔不信邪，晚上跑上去，第二天就发高烧了，躺了半个月才好，醒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山上肯定有什么脏东西。
那您有见过什么陌生人吗？
他那猪圈里边那个草棚，
咱不是找老钱的吗？
老钱就在那里边
啊？
去吗？
在猪圈里。
他家有没有什么油能让我把那猪那个给点了吗？
那不可能让你伤害他的小猪猪。
老钱，不是你问问翠花婶儿老看没看见老钱啊？
那肯定没看见、
啊、肯定没看见啊。他就是让咱去那儿去，因为那猪一直对着那儿叫。
嗯，走吧，
走来啊。
有没有什么草叉之类的？
什么都没有。
你这猪圈里边喂猪没有草叉吗？
你别管人家，就那么干喂。
人家就噜噜噜噜噜噜。
真他妈嚣张啊。
反正根据这个翠花婶指引吧，把你们带到这个猪圈，看到了那个简陋的草棚。这个草棚子里头光线昏暗，堆满了发霉的木柴和干草堆，味道很不好闻。这个猪圈的老母猪呢，对生人靠近格外恐惧，发出惊恐的尖叫，一有人过来马上就开始拱，一时之间你们竟无法靠近这里。哎，如果要是想过去的话呢，嗯，过一个潜行或者幸运吧，看看能不能躲避这个猪的攻击。
我过一幸运。
没有潜行。
十八潜行。
幸运
过。
八十九。
五十六
过
了。
十八过。我幸运，我潜行过了。
我幸运过了。
行行，反正这个阿雪和阿基啊，躲过了猪的攻击。
不是最能打的没躲过、啊、
没躲过、
啊、
哦，没躲过的给我受一第三的伤害。
好嘞，被猪拱了。
嗯，
那被猪拱完就过来了呗。
行行
二
行，
被猪拱过来了。
行，拱过来了。行，
那我他妈
不是，那他这猪这么叫，那那里边的有东西肯定也知道有人靠近了。
好不容易，哎，你们就是都被猪拱的，或者就是躲过猪的攻击，靠近了这个草堆，仔细看过去，发现草堆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并且在草堆的缝隙里看到了一角又脏又旧的深色风衣。
嗯，
他给衣服脱了。
他是第一反应是给衣服脱了，
不是他真爱脱，他当时在诊所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脱裤子。他现在又第一时间把衣服脱了，
那说明他身上已经全是脓包了。
喜欢裸体，
怎么样？现在
有踪迹吗？
有什么踪迹？不是都有风衣角的吗？
哦啊，拿着风衣角怎么着啊？
拿着风衣角，为什么拿着风衣角啊？
不是，那他也不是有踪迹吗？
就是、你们在草堆
啊、
草堆 盖着这风衣呢，
他就在这里边呢，
他在，他应该走了吧，
他在这里呢，
你扒着草堆、
哦、
你看看他走没走呗，
扒开看看。
你过去。
我呀，
我掉血了，
我就扒你血。那我掀开草堆看看吧。
行，那你扒开这个厚厚的干草之后，
一脚踢开，踢开草堆。
行
吗？
赫然发现钱兆林正蜷缩在草堆的最深处睡得正沉，
揍丫的。
他怀里抱着一个粗糙的稻草草人，脸上还残留着注射吗啡之后的不正常潮红。
我操，
现在
抱着
说吧，要干什么？抱着一个粗糙的草人，
先那个撕符，撕吧，
撕，行。几分钟之内，奎爷就赶到了，看到了被你们围在一团的老钱，先松了一口气，然后用极为复杂的眼神看着他，叹息了一句：“终究是逃不过。”奎爷从这个随身携带的布包里迅速拿出了法器，并且向你们分派了任务。这个阿雪啊，你细心，脑子清醒。这个矿泉回将八枚已经发黑的铜钱递给了你。
哎呦，这不是这个本家吗？
以我为中心，然后按这个八个方位把这个八枚，对、嗯、把这个八枚镇煞钱分别压在草棚的八个角落。
嗯，我会啊，这他妈周易这打小就看啊。
对，说要快，一步都不能错。
行，
然后
我这个不会还得过什么东西、
你要过东西，但是先分配完任务啊。
行，
然后这个阿朵、阿朵你力气大煞气足，奎爷示意你，并且递给你一把小巧的桃木短剑，你守在门口，手持此物，无论听到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回头，更不准让任何人或畜生靠近这个草棚一步。
行，
阿基你身上沾染过金煞，与他气息相连。奎爷目光锐利点向阿基，等一下我一动手，他体内的东西必然会反抗，当他反抗最激烈的时候，我会给你信号，届时你要用尽全力将这道清心符贴在他的眉心，用你的阳气震慑他的心神，给我争取一瞬间的机会。
行，
那咱们现在就行动了啊，开始行动了啊。
我贴他，
开始干活吧。
奎爷取出半尺长布满符文的银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入老钱后颈风府穴，一个不似人的人声凄厉着从老钱的喉咙爆发，他的身体剧烈弓起，皮肤下黑色血管像活物般疯狂蠕动，腹部如有东西要破体而出。看到这个
狗一样吗？那肚子那儿咕噜呱啦的乱动。
看到这个场景啊，全员三 check， 成功不减，失败减一。
31
成功，
八成功，
40成功。
好，那个阿雪需要过一次智力来判断正确摆放方位。
这你都不会让咱们过教育吧？
48成功，
好成功啊！这捷径能过。阿朵在恍然间看见几只凶神恶煞、灰蒙蒙的恶鬼扑向草棚，斗殴鉴定
13。
好争气，哎呦，我都怕你那点
压力给到我了。
你稳了稳心神，桃木剑在手中一转，顺利击杀了几只恶鬼。就是现在，奎爷大喝：“阿基，这个要过敏捷或者斗殴鉴定啊，你挑一个这个
哪个高过哪个？”
等会儿我想一下、
紧张了，紧张了。
我敏捷是
60，斗殴是多少？
斗殴是75，好像是
70
哦，70。那我过一下斗殴吧，29过了，
漂亮。这个符咒瞬间就被阿基贴到了老钱的额头，蓝光一闪，老钱身体一僵，在符咒接触到钱兆林皮肤的一瞬间，所有挣扎都停滞了那0.几秒。奎爷抓住了这个机会，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喝道：“太上敕令，锁魂禁魄，封！”而后他并指如剑，重重的点在秦兆莲心口那个金色的印记之上，金印光芒狂闪，然后如同被无形的力量压制般迅速暗淡下去。秦兆莲全身一软，彻底昏死过去，他皮肤下蠕动的血管也平息了，整个人脸色惨白，再没了动静。封印完成，奎爷用麻绳将老钱捆得结结实实，看向你们说道：“你们很好，没有你们，我一个人绝无可能如此顺利。我自然也知道，这家伙我带走之后，你们回去不好跟你们大佬交差。”他从地上捡起一块老钱掉落的金子，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捻，那金子便化为一撮黑色的粉末，随风而散。你们就这么告诉他？奎爷送他一句衬言：“ 海上寻金终是梦，镜花水月一场空，钱家基业飞天赐，实为断子绝孙风。他顿了顿，目光一一扫过你们，语气格外郑重，这句衬言足够让他这种老江湖琢磨一阵子，不会再为难你们。但我也警告你们，不要再惦记着金煞了，真正的富贵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争取，妄图走捷径获取这种不义之财，终有一日也会有恶鬼上门向你们讨还血债。哎，咱们达成了我觉得最好的结局，一语成谶，这个结局
还给我们上价值、
嗯、
对，上价值了，
就等于相当于这个奎爷保咱们一手，
对，
他是大佬。
然后这个你们带着这个奎爷的这个衬言啊，回到这个圣和会成功交差了。这个天书他虽然没有能得到这个黄金的秘密，觉得有点失望，但是出于对奎爷的这个
敬重吧，
对敬重还有对这个衬言的琢磨，最终是没有再追究这件事儿啊。而且你们因为成功处理了老钱的这个烂摊子，在帮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啊、
嗯、
但是那几天光怪陆离的经历以及奎爷最后的警告会成为你们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这个结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结局啊，反正你们就是被视为办事得力有勇有谋的头马，然后得到了天书和各自堂主的这个赏识，地位也是显著提升，未来会被委以更重要的任务。
那我们升职了吗？
有奖金吧，怎么样？你们都已经投马了，你们这堂主不死很难升职。
那只能我亲自动手了。
还是要杀堂主。
叉姐又要来了。
还是要杀堂主。
我觉得这就我跑得非常成功了，也是靠我的努力。
等于说我们最后谁都没掉链子。
对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那点儿我都害怕，
因为如果这个阿基要是在这个狗嘴里头没躲过这一劫的话，最后只剩两个人肯定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儿的、
嗯、
那肯定就是要奔其他的结局走了。
对，我中途不能死。
对对对对，咱们就复一下盘吧。
行，
就是他这个事儿他起源是光绪年间的事儿。这对他这钱家，他祖上本来是就是上海的富商，然后这个钱老太爷呢也是很仗义的一个人，他机缘巧合之下救了一个半死不活的道士，这个道士呢就姓邝，其实就是这个邝玄奎的一祖上的人，
邝奎、
嗯、
对。然后专门是处理
他叫邝党，
专门是处理脏东西的。然后此次受伤呢也是因为他刚刚出山经验不太足，就遭了恶鬼暗算，那为报这个救命之恩，他把一本机缘巧合淘来的这个南洋鲲鱼开金录就送给了这个钱家、啊、希望他以后能大富大贵。那几十年过去，因为这个战争动乱，钱家有点落寞了嘛，这个钱二爷参悟了这本书，并且学到了这个里边的五鬼运财术。
哇哦，
这个法术呢是用子孙后代寿命为代价换取家族财运的。那施术成功之后，这个钱二爷冥冥之中受到感召，然后就搭上这个难民船来到了香港啊，散尽最后的家财，在这个新界郊区啊郊野买下了一个废弃的洋人矿坑。这个矿坑曾经是归属于洋人的，但是几年开采一无所获之后就被他们给废弃了。
嗯，
那钱二爷却在感召之下在矿坑深层炸开一条新矿道，这个新矿道像天然形成的一样，在长长的通道之后是一处竖直而下的深坑，窥视其下望不见底，不知通往何处。但在攀绳入坑之后，竟然在这个坑沿上寻得了点点金粒，这个钱二爷也是大喜过望，靠着这些黄金招兵买马，重振门楣，一时之间风光无两。只是在随着对这个矿坑探索发掘的更深入的时候，这个异常也慢慢就出现了。这个矿工经常会听见一些难以理解的这个耳畔低语，或者看到一些扭曲的幻象，那不出几天要不就是精神失常，要不就是身上出这个黑疮暴毙。秦二爷就觉得这个矿坑内可能会有什么脏东西作祟吧，就把这个入口设了一个真武大帝祠堂，然后镇压这个矿坑，而且设立了金粒采集规章制度，就是严格限制开采数量和开采深度。
嗯，
然后安然过了两年。但是本质，但实际上他这一本这个开金录啊，它是东南亚的什么邪教徒写的，它记录的这个五鬼运财术，它本质上是向亵渎双子、努格和耶布献祭， 换取他这个赏赐的这么一个仪式。那所谓的五鬼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鬼魂，而是努格和耶布的这个低语在凡人脑海中形成的一种扭曲认知，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化身仆从吧。秦二爷发现的这个金矿，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亵渎双子的巢穴之一。然后这个矿道深处的这个竖井，它是通往一个与这个昆阳世界产生交叠的异次元空间的。那秦二爷找到的金粒，实际上是这个亵渎双子他沉睡时无意之间分泌或者脱落的一些就是产物吧。
嗯。
那这两年的安稳呢，也不是说真武大帝这个祠堂有什么作用，仅仅是因为这个秦二爷所设定的这个规章制度避免了深度的挖掘和探索，所以没有进一步惊扰这个亵渎双子。1953年，这个秦二爷的儿子钱兆林啊，也就是这个就咱们刚才一直在逮的这个人啊，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契约开始索取代价了。五鬼当中的索命鬼和抱丧鬼循着这个血脉就找上来了，即使秦二爷早有预感，把这个待产的老婆藏进了九龙城寨的关公庙，想借这个武圣的阳刚煞气躲过一劫，但这个邪物的追索人类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危机时刻是这个旷世后人旷玄奎循着这个祖上因果卜算及时赶到，因为他这个书本身就是他们家老祖宗给出来的嘛，所以和他还是有因果的。那就借这个关公之威诛杀恶鬼，但是呢也是在这个斗法当中被恶鬼咬去了一边的耳朵。事后呢，这个矿玄奎就告诉这个钱二爷说，所谓五鬼乃运财鬼、祸心鬼、守门鬼、索命鬼和报丧鬼，当年这个祸心鬼和运财鬼指引钱二爷来到香港寻这个金矿，守门鬼呢是在这个这么多年看守这个金矿不被他人所占，但如今这个索命鬼和报丧鬼也是要来找这个钱家收取代价，也就是这个要收钱兆林的小命。并且由于五鬼并非恶物之源头，凭借人力无法完全诛灭，只能解一时之忧，所以这个矿玄奎就警告这个钱二爷说，如果你想保住你们家这个血脉，此生此世再也不能踏进这个矿坑半步。这个钱二爷也是真的幡然醒悟了，他就把这个金矿生意给封锁了，然后就转向这个船业了。那恰好也赶上香港经济起飞的这个东风嘛，这个一跃就成了真的船王富豪。然后他就把这个金矿和那个南洋昆鱼开金路就埋在了祖宅地底，也没有向这个钱兆林透露过。然后这个钱兆林他是一败家子儿，他没什么本事。然后这个钱二爷去世之后，这个家产就被这个钱兆林几年就给败的差不多了，而正好呢也是欠了盛和会一笔这个一屁股债，然后无意之中从祖宅的地底挖出了父亲的遗书和这本书。然后钱兆林当时就非常激动啊，就照着这个书上说的就拐了几个倒霉的这个背包客做祭品，然后在这个废矿里重开了这个禁忌的仪式。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就是他本就是当年钱二爷仪式里预设的祭品，他本身
对
本人就是祭品嘛。那如今以祭品之身行献祭之事，等于将自己完全敞开，就献给了这个亵渎双子。
大敞开了，
亵渎双子肯定很高兴，就接受了这个祭祀仪式啊，就把这个钱兆林当成了孕育子嗣的母体。这个仪式过后，这个钱兆林的心口就多出了一个扭曲的黄金印记，他身体的这个血肉就成了邪神子嗣的培养皿，每隔几日他皮肤上就会生出这些金粒，
而且特疼。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异常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老钱已经被这个黄金迷了眼了，他就只顾着就采集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金子而且在这个还清欠下赌债之后开始报复性消费，纸醉金迷，花天酒地，
就他身上产的这些够还清600万的。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掉的那个金子成色是非常好的嘛，他这也是在不同阶段，对对对，不同阶段的。然后这个为了获取这个，就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只捡自己身上这金子，他就觉得掉的速度太慢了嘛，那为了获取更多的黄金，他开始自己放血割肉，然后去汲取血肉里边的这些金沙。那在这个但这个自残行为在亵渎双子看来，他是主动贡献养分，所以这个赏赐也就随之升级了。 钱兆林割开的这个伤口处长出一个个黑色的肉瘤，这个肉这瘤子这个熟透之后，你把它破开挤出来的就是混着血污的金沙，
真够恶心的他。
哦，那随着这个肉瘤的生长，然后钱兆林也开始出现幻觉了啊，他就会看到什么黑色的太阳，睁开眼睛的就是睁开和尚的眼球之类的，然后会看到和他就是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性会生下一些什么扭曲的黑色球体之类的，他以为这些副作用是恶鬼，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奎爷，请求奎爷替他镇压恶鬼。那奎爷其实也是在一直在暗中关注他的这个动向嘛，但是他也没想到在这闭关的日子里，老钱就把自己给献祭了。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切的起因都是祖上的这个因果嘛，而且他被咬掉耳朵的时候，他被咬掉耳朵之后也隐约能听到一些来自邪神的低语，他也跟这些就是仆从有过
连接，
对对，有过正面接触了嘛。为了彻底了结这段因果，他就答应钱兆林说在这个荃湾的义庄进行一场鬼王借道的法事，帮他驱逐恶鬼。
哦，所以才会买那个香烛跟元宝。
不全是，就是他的这个驱鬼仪式，他是以一个类似障眼法这么一个东西，
哦，
就是他把自己耳朵上残留的这个邪神印记当做一个标记，
嗯，
以这个鬼王面具为媒，就是鬼王面具，你没去到关公庙这个关帝庙，关帝庙里边其实是有这个鬼王面具在的，然后以这个关帝庙的这个鬼王面具为媒，就向这个邪恶双子发出了一个虚假信号，这个钱兆林这个母体死了，然后将子嗣转移到新的容器，那个容器呢是一个用稻草然后老钱的血肉毛发以及从他身上刮下来的黄金粉末混合制成的一个草人替身。
那不就是他抱着那个吗？
他抱着的那个还不是这一个。
哦，
对，这个仪式其实挺成功的，这个邪恶双子就被吸引到这个草人身上了，然后因为草人无法再给他做什么献祭动作了，所以他们就暂时陷入了沉寂。但是这个矿玄葵也是因此耗尽半生这个
功力，
对对，功力，然后也是背上了七神的弥天大罪。这个仪式是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的，所以他就非常严厉的警告了这个钱兆林说，这个人情我已经还清了，你就好自为之吧，
嗯，
如果你再招惹上这个恶鬼，那我就只能亲自这个捡块好的棺材板送你上路了。
嗯，
但是钱兆林他作为一个赌徒，他字典里肯定没有收手二字嘛，这个黄金来源一断，他很快又在这个和手圣和会的这赌桌上就二次欠款，啊，输得精光了。
不好意思，
随着还债的这个临近，他就惶恐之余把这个奎爷的嘱托就丢到脑后了。但是这一次老钱也不敢再开仪式了，就想起了这个遗书中提到的金矿本身，他就想绕过邪神直接深入这个洞里头去偷金子。那当他独自深入矿坑，在震耳欲聋的低语声中呢，老钱看到了永世难忘的景象，就是这个金坑深处竖井之底是耀眼的金色，黑色的太阳冉冉升起于黄金的神殿之上。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在矿洞外头了，就是跟做了一场梦一样。但是当老钱回到家里之后，他发现他自己身体开始异化，他肚子越来越大，然后皮肤溃烂，甚至在几天之后在这个九龙城寨的黑诊所吐出了一个肉球，就是看起来像死胎一样的东西，就是本来都是它是往下走的，就已经挤压到了它这个下半部分。
嗯嗯，
然后就是实在没办法，他跟这个老刘一块想办法，就是
刘一真就是这么被吓坏了吧，
吓坏了，
吓尿，
嗯。那钱兆林也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恶鬼附身了，但是这一回呢，不管他给多少钱，怎么求，这个奎爷都不会再帮助他了。
那了刘义珍就是被他那个吐出来的东西溅到身上，才身上感染了。
他那个老钱走的时候，那个肉球就留在了刘义珍的枕头里，
哦，
然后刘义珍呢是触碰到了那个肉球，
哦，所以被，
对对对，他是把那个肉球拖到了后头的一个小焚化炉，当时你们没查到这个线索啊，
哦，
就是给烧了直接，
哦，
然后他自己把这个地给清理了一遍，
嗯嗯，
然后还是有一些残留没清理到嘛，你们找到的那床底下的什么缝里那些乱七八糟，
嗯，
然后之后他就不太行了，
嗯，
因为他直接跟这个
接触了
子嗣有接触了嘛，嗯，然后这个走投无路的老钱他就决定自己进行就是之前这个旷野给他做的这个
仪式
法事，
所以才找 阿玲拿头发跟内衣是吗？
对对对，他就记得他之前使用的道具有这鬼王面具，然后有这个恶鬼螺、人骨锤，然后黄泉幡、红绳草人，然后他找人定做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剩下的东西，这个鬼王面具就是在这关帝庙里他偷的，然后这个人骨锤呢，他是乱葬岗扒的，扒的坟，然后用找捡的人骨做的人骨锤，然后这红绳草人可能就是用这个阿玲的这个
头发，
对，头发内衣乱七八糟东西，想让阿玲给他当替身嘛，然后他就打算这些东西搜集全之后，然后就去这个乱葬岗独自完成这个鬼王接道的仪式，但是他就是一知半解嘛，因为他这个仪式的核心其实并不是这些道具，而是奎爷耳朵上残留的这个印记和他自己的这个半生的功力，以及这个老钱身上刮下这个粉末媒介这些东西。那这个仪式肯定是一次非常拙劣的模仿，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此前老钱身上他附着的仅仅是亵渎双子的紫色，但是以肉身入坑之后，他引来的亵渎双子的一部分意识寄居在老钱身上啊，所以老钱这一次被污染之后是绝对没有可能再活命的。
嗯，
那圣和会这边这个天书呢，对老钱这个财宝来源很感兴趣啊，所以就是把这次的追债任务发放给了这三位堂主，也就是堂主就叫你们一块儿去搞这件事儿了啊。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开始的。然后他这个其实结局非常多嘛，那个我弄的时候我也惊了，一共有15个结局。然后其中有三个结局非常是这个警方介入的一个结局啊，就是其实警方来的时候是你们是过敏节是可以跑的，但是如果跑了的话呢，就会达到这个法外狂徒结局，拒捕逃窜拒捕，然后之后你们就会上这个通缉令啊。对，但是这结局我觉得跑出来太没意思了，我就没提这个能跑这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在这个警局里头就是咬死了什么都不说，那应该也是会被警方给控制起来啊，因为他这件事儿他是一个类似于比较机密的事儿，然后再加上你们和这个狗也发生了这个战斗嘛，所以就是被，
因为也没有我们
啊，对对对，阿基
和袜子，
阿基就是会被直接给关在警局里，不会被放出来。
哦，
对对对，然后
那我们被放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是不是奎爷？
因为咱们老实交代了，
是对对，你们老实交代，因为这警方和那个圣和会本身就有通着气儿的地儿，
哦，是，
对对对，然后你们交代了，然后这个天书就把你们给捞出来了，
哦，
嗯，然后其实如果要是在那个后巷里头，那个雪子不是跟老钱碰面了吗？
对，我不是放他走了吗？
对，其实是能给他摁住的，能给他摁住之后呢，他其实会跟你们交代很多很多东西，就包括他身上那个就是胸口的这个黄金印记什么的都会给你们看，然后他会把你们引诱到这个新界的金矿去，
哦，
就打算把你们
把咱们陷了
对对，然后你们在这新界的金矿里就会发现以前的这些跟金矿相关的线索，然后到就最后到那个深渊那块的时候，就是老钱会带着你们一块上他那个就是那就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篮儿之类的那个东西就渡过去，因为他那个深渊那个洞口还是挺大的，然后
缆车吧，
对对对，缆车拉你们渡过去，然后再走到最中间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割断绳子让所有人一块掉下去，然后在那儿你们就又可以发生一次斗争，但是很难活下来了。就如果要是有人能成功活下来，最后会得到一个就是战神的结局，也挺帅的，这是我觉得第二好结局。
战神那他只是把他给打死了，还是说我们要跟那个双子打？
双子不会打，但是会长出触手来跟你们纠缠一会儿。
哦，
嗯，然后这个基隆湾的这个结局其实也有很多可能，就是你们打出来这个一语成谶的结局是最好的，然后如果你们就是没有通知奎爷当场把他给宰了，擅自把他给杀了，那就是一个血债血偿的一个结局，就是因为你们也没有拿到秘密嘛，也没有获知这黄金的秘密，然后这老钱也死了，然后肯定就是天书对你们很不满意， 然后
给我们陈维岗里，
那倒不至于，但是地位肯定是不如之前了、
哦、
然后更糟糕的是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梦到这个老钱死时候的这个惨状、
哦
嗯、然后如果要是能带着这个金矿的秘密回到这个盛和会呢，这天叔肯定是对这个老钱毫不在意的，然后他就很高兴，就纷纷奖赏你们，然后亲自带队调集这个帮中精锐人马，
上新界
挖金子去，最后那肯定就是一个无法摆脱诅咒的一个结局。
那跟我们没关系了，是他们下去了。
不肯定你得带你们一块去
哦，
休想逃脱。对，然后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们提前没有跟旷野打招呼，不是说你们先碰上的老钱，而是老钱成功开启了这个仪式，那就也会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你们团灭之前，奎爷会过来救你们，然后自己就是
把他
自己
献了，
对，把自己献祭了，
救我们仨，
对，救你们，为什么？然后
他家的因果嘛，毕竟是，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梦一场的结局，就是你们在最终战幸存下来了，但是也是吓破了胆，以后
因为失误了，
对，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仨有一人失误都会有这个结局是吗？
没有，就是那如果你们仨失误的话，他一定会走向最终，就是老钱会上那个坟地去开启这个仪式。
哦，
开启这个仪式。
大梦一场是怎么达成的？
大梦一场就是老钱开启这个仪式，你们跟他对上了，干起来了，然后你们干赢了。对，大梦一场，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维港浮尸，那不用多说了。这险些是阿基达成的结局。还有一个青山吃人，就是掉散掉光了，就是掉散掉光了，这还挺狠的，因为进了这个矿山之后是有一个疯狂掉散的过程。因为已经离邪神太近了，到那儿这个散是其实
你就说我稳不稳，你说追不追，我说我不追，我说追了不傻逼了吗？
对，就是如果要是追了的话，他就会想办法让你们帮他去凑齐那些仪式的道具。
那我们就不帮他呢，能怎么着？
你们可以当场把他杀了。
哦，
把他杀了的话，
那
你们
那不也就是那个
血债血
偿
的那个结局？对对对对对，
就是地位一落千丈了。
对对对对对，
嗯，
这团我觉得就虽然说跑的人少，但是这团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
挺认真干活的吧？
我
们几位，我
们什么也没隐，什么也没藏，除了那个什么也不知道的。
对他们就是靠人脉和靠武力值，但是
就说有没有用吧？
有用有用，
还收点儿都挺狠，
对对对，侦查什么的。
这一把我觉得你、啊、确实没做什么贡献，拖了带后腿。
我最后贴的符
啊，是 是，
我拉胯了吗？
是是 是，就这一个最关键这一个点儿甩上了。前头那都什么呀？打架时候还他妈打自己人之类的。
所以说老钱他家。我们在那个深水埗看的就是他自己挖自己身上那些留下的那些脏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太疼了，然后压下来一直给自己打止疼。
但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那包租婆是真稳。
他是真狠，
拿着这个脏金子就赶紧换钱去了，一秒也不待着，
换房租去了。
这要是隔夜了他也得做那梦，
对，也得做那梦。就是为什么你做那梦，就是因为你身上有这个。
哎，那个就是那人是为什么炸开的呀？
哪人啊？
就是那个
刘莲姐那
鬼眼阿明。
鬼眼啊，你们如果第二天去的话，刘一珍也会炸。
哦，第二天去刘一珍也炸。
对，
待会儿咱是第一天就去找他去了。
对对对。
哦，
刘一珍也是炸了，
爆炸。
对，这不跟那狗一样吗？一样的道理。
那个蛤蟆是什么东西？
蛤蟆就是鬼眼阿明炸了之后，他
的
那个身上那些东西就是全都包裹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收二手货的，他身上那些烂马七糟的东西都包裹在了那个金，他就是店里那个金蝉身上。
哦，
对，
真的妈的。
对，老钱和这个奎爷这两天都挺忙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就是在三点半之前，第一天三点半之前能先到奎爷那儿的话，
收一店。
对，收一店，奎爷反正也会给你们，也不说给你们什么东西吧，就是会稍微给你们透露点。
我这开车没耽误什么事儿。没耽误多少事。
关帝庙咱压根就没考虑去。
对，关帝庙
还有一个新界，
新界就是那金矿的地儿啊，新界是你们必须得跟老钱接触上了，他诱惑你们去的。
哦，
因为我一直没把我知道新界这事儿说出来。
对，后头才说的嘛。
因为我觉着新界这地儿好像不是很安全。
想着个人任务。
我没什么个人任务，主要是我觉着我一说新界，他肯定要去新界。
然后那阿玲，其实如果要是因为他当天接到消息比较早，然后如果他没叫你们四点左右的时候，你们俩也会收到堂主告诉你们的消息。但是三点左右的时候，这个阿玲会追踪这个老钱的这个踪迹。
阿玲追踪
阿玲，对，阿玲会跟着他去，因为阿玲觉得他当时精神状态不太对嘛，就是可能不是他想趁他就是可能贩毒瘾什么精神志不清的时候偷他的金子
啊。
然后如果阿玲要去了，阿玲会被杀死。
嗯，
然后你们再赶去的时候就是看到阿玲的尸体。
哦，
然后那狗是咋回事呢？就是他当时他老钱进到那巷子之后，把自己这个身上的肉瘤给挖下来之后扔在地上，那
狗吃
了。对，然后四号那天就是警察局出来，第二天警察局出来那天，如果你们
没去油麻地，
如果你们下午先去的荃湾兽医店，你们能看到这个老钱哐哐在那磕头，想求这个奎爷
帮忙。
对对对。
哦，但是我们就会错过奎爷。
也不一定，如果你们就是和他
快一点，
不是，如果你们和他见面了，就是被他引诱走了，就帮他去
新界，
对，帮他去偷那滚王面具，或者帮他去找那个什么人
骨
锤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错过，
可能就错过了。如果你没搭理他，等他自己磕完头觉得没希望他走了，你们再去这个油麻地，对对对，也还是正常
的，躲的绝对是什么事儿他
就上了，
上
又要上了，
一上我这是忠于我的人设，对吧？
对，反正奎爷这几天也就是挺忙到的，
在警察局，
就是他那天你们下午去那个兽医店没见着他，是因为他收到消息去
给鬼王接道去了，
处理那个鬼眼阿明的事儿去了。就是他当天就是因为如果你们当天先去的那个油麻地，其实你们是能看见这个鬼眼阿明哆里哆嗦在他那店里头。
哦
哦，就是他们那儿也会报，就是鬼眼阿明可能是撞邪了，会让奎爷去一趟。
哦，
对，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你们不是先去过刘一珍那儿了吗？
嗯，
夜里，然后奎爷又上九龙城寨去处理这个刘一珍的事儿去了。
那我们当时在那个擦修店啊，
对，擦修店。如果你们第二天，也去了这个九龙城寨，就能看到这个他那屋已经空了，就是已经被奎爷收拾过了。
哦，就是如果我们第二天从擦修店醒过来，再去一趟这个诊所，已经空了。
嗯，对。所以就是时间点什么的也挺重要的。
我操，六十多岁老头真那么辛苦。
对，然后为什么说如果要先去这个奎爷的那个店会比较好呢？因为奎爷会给你们一些符，然后这个符化到水里，它是能解开像这个刘一珍或者阿明哆里哆嗦神志不清这个状态的，你们是能跟他沟通到的。
但是他当时受伤了，老老实实跟着去警局给他喝了他就好了，还是你救他一命？
啊，是我救他一命，奎爷看见他赏了他一杯。
不是
Sis Cranky。
是，对，实际上是不应该搭理他的。
Sis Cranky。
然后就是噩梦这个事儿也是，就是也会在这个噩梦当中就是
把自己给
骗了，越来越疯。
那不就是他嘎自己身上这些肉然后挤金子吗？
嗯，反正最如果要是连续做三天梦的话，最后就是严重的幽闭恐惧、黑暗恐惧。
哎，那我还有就是我一开始
裤裆流血，
裤裆流血就是他已经肚子里已经有那个紫色了嘛，他本身就是往下走的，然后会把他下体，
他内脏、
就是、
内脏什么应该都挤下去了，
对对对，呦我的妈哟，
给他恶心着了。
哎，那我那个堂主他收到的那个就是他当时那个珍宝皇后号，他那个金碟子什么的都是他从新界那儿挖出来的。
哦，对，挖出来的。他是也是分阶段的，就是他不是 去了三次嘛，第一次就是纯挖那个金子，第二次他不就是带着
献自己，
第二次是带着背包客做的献祭、
哦哦、
然后带着背包客做献祭之后他就到二阶了、
哦、
二阶之后就是笑笑他们那儿能拿到那种有点黑漆漆的带点黑的这个，然后第三次就是他自己
亲自又去
的就是三阶的，
所以说它融的就是我们拿的那个感觉是活温润的活物的，其实就是他自己骨血做出来的，还是说、那个、
你拿到那个是他在那个矿里挖的那个
的
还算、
哦、
拿的是真金子、
嗯
哦、好成色很好的、那个、
对，
我们拿的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
对
操真恶心
还
行。奎爷摇头是就是他知道了，其实这压进的压又自己下去了，
这肯定的，
本来就是不是他爸还是他爷爷那儿已经封起来了吗？
对，
哦，他在那个就是那个船上摇头的是奎爷，
嗯，
对，堪舆大师、
哦、不是说了吗？
对呀、
啊，大师，
刚才睡着了，
你他妈一直醒着呢，
这他妈从第一期我就说了，
行，反正这本差不多就是这么一情况，我觉得还跑的还不错啊，
嗯，不错不错、
嗯、不错不错，
没觉得特好。
为什么呀？
没发挥出来，
你这
没拿钱，
你两万块钱还不够啊！
哎呦，想当老大呀，
还带着后头的地位，
想当老大呀？什么时候把我老大给宰了？
你现在不是老，你现在不是当不当老大的事了，你现在是老大的大宝贝儿。
咱们如果要是之后还有这个时间线比较往后的香港的，可以复用这张卡。
哦，
这么好，
嗯。
主要我这名儿太不体面了，
鸡哥。
对，
那我这克苏鲁是不是就能加上了？
能加，而且这张卡就是你们跑的这个结局还是有一些奖励的，
嗯、
就是这个信用评级都加10%。
那我希望我下次这个职业能改一下。
你下次你就已经把老大宰了，
下次你就可以当老大了。
不行，我还是当老大的宝贝儿好。
对，而且这个结局有一个特殊奖励，就是奎爷的善缘，就是如果咱们时间跨度不会特大的话，在之后的模组里如果有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可以
召唤
奎爷帮助。
奎爷这会儿已经60多了，83年，
他还有后代呢。
召唤兽吗？这就不是，
没有后代，
他没有后代，
嗯，
他说一80多老头，
起码可以从奎爷那儿拿到几个妙妙符。
我觉得就是
没事，咱们那个什么14年之后就回归了。
到2003年，他80多岁，应该他还能找着他。
那咱们玩内地的本，咱们也能召唤奎爷，回归了。
97年以后就
人他妈都那会儿了，坐一趟飞机也他妈的也是挺搏命的一事。
不是，我觉得就20年之内，下一个故事如果20年之内。就还能找着他，超过20年，我操他妈快90了。
奎爷挺牛的，他什么雷符、火符、这那符，他战斗的时候是刷甩符。
雷符是肯定的，他那9天的符都出来了。
下回我召唤一下猴哥。
行，那咱们这个本就这样吧，然后下一次也是先不给大家许愿了。反正鬼叔说他写了一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跑上。
啊、鬼叔不是有一小位移吗？让车给撞了。
对对对，
太惨了。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夜郎。